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军舰驶入挑衅，美前国防高官提拒绝战略遏制北京。习近平将出席商讨阿富汗问题的上合组织视频峰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首场投票，选委会恐开创假选举先河。
但是截至民主派差不多都没有完全没有参选，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竞争气氛比较薄弱。
日本给中国画红线，岸信夫称日本决心像保卫领土一样保卫尖阁诸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日本给中国画红线，岸信夫称日本决心像保卫领土一样保卫尖阁诸岛。随着中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强势动作，日本给中国画出红线，两个亚洲大国在东中国海的对抗呈现出新的风险。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周四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尖阁诸岛毫无疑问是日本领土，也理所应当应该作为领土予以保卫。岸信夫还强调，日本将针锋相对回应中国对尖阁诸岛的威胁，以舰对舰，如果需要还会采取其他行动。岸信夫明确表示，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日本和其他国家没有领土纠纷，这是日本现任高级官员多年来非常罕见的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以如此明确的措辞表达日本的立场。近几年，日本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不断加强和扩大日本自卫队，给他配备了最先进的 F-35 喷气战斗机，并把军舰改造成为总航母，为 F-35 战斗机提供作战平台。同时，日本海军还增添了新的驱逐舰、潜艇和各类导弹。但就军备规模来说，日本与中国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岸信夫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说，为了反击中国在尖阁诸岛和东中国海其他区域的活动，我们必须展示出日本政府捍卫我们的领土的坚定决心。日本会投入比中国更多的日本海警船。中国人大今年1月通过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时可以使用武器。日本官方统计，从1月1号到8月底，中国海警舰进入日本领海或距离日本海岸12海里以内水域88次，而在12海里之外的岛屿间不间断水域内发生了851起中国入侵事件。岸信夫说，中国海警船在这一地区的持续活动，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对尖阁诸岛的控制成为既成事实。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岸信夫宣布，台湾发生的事情都与日本直接相关，日本使用的能源 90% 都来自进口，都要运经台湾周边区域。岸信夫表示，台湾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对日本构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采取必要的回应。9月8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口幸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态度。他说，日本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唇齿相依，在人民感情上，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台湾格外亲近。如果中国和台湾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会选择支持台湾，这样的民意也会反映到政治家的决策上。岸信夫还为日本琉球群岛与那国岛部署导弹和军队的决定做出解释。他说，日本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在石垣岛部署导弹和军队。他告诉 CNN， 日本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我们捍卫日本领土的西南地区的坚定意志。
五角大楼称强化美澳防务合作，以逼退中国攻击性行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9月15号出人意料地宣布， 将与英国一道帮助澳大利亚添置核动力潜艇。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世界一流的绝密核潜艇技术紧贴自己，不向任何国家输出，只有英国是例外。美国此时此刻做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的决定，在世界防务领域引发震动，也凸显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军事崛起和咄咄逼人行为的关注已经到达临界点。拜登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一道通过视讯做出这一重大宣布时，没有提到中国，只是说我们需要能够处理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及其可能的演变，未来我们每个国家而且是全世界都仰赖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今后几十年的经久不衰和繁荣兴盛。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当天在五角大楼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道出了各方的共同忧虑。他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时候说，印太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只有继续合作，比如通过五眼联盟机制才能确保安全。五眼联盟是五个国家组成的军事情报共享机制，成员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被问到，是中国的攻击性行为促使美澳防务关系的增强和演变吗？他回答说，毫无疑问，我们看到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攻击性行为正促使我们大家，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合理地聚焦它的行为，并采取行动，确保我们不仅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且帮助实现这个愿景。科比还说，我们当然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都对中国在地区的攻击性行为、它的胁迫和恐吓行为感到关注，这些行为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外交和经济上。奥斯汀部长今年初上任后不久就表示，中国是美国国防部的头号步步紧逼的挑战。科比说，五角大楼正继续像激光那样瞄准这项挑战，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是继续聚焦这项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确保我们以及盟友和伙伴掌握适当的能力，合理的逼退挑战，帮助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名发言人针对美英澳协议发表评论说，各国不应建立针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集团，特别是他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官方的《环球时报》则以高度警惕为标题，报道了美国决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表示，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将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强调，帮助澳大利亚建造的核动力潜艇将不配备核武器，三国都会继续履行核不扩散国际义务。
中国军舰驶入挑衅，美前国防高官提拒绝战略，遏制北京。近日，中国海军舰艇驶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水域。几天前，日本称在其水域边缘发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潜艇。专家表示，中国的野心已经不止于其附近海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提出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地区的军事资源，并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西洛杉矶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照片，称8月29日和30日在美国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发现四艘中国海军舰艇。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外，还包括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 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视觉信息分发服务网站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而照片数小时后被撤下。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9月14日报道，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日通过宗谷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个船队，因为时间和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称，中国军舰应该是在进行正常的远海训练，并将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而就在本月13日，南华早报报道了日本在其水域边缘追踪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潜艇，专家称潜艇是通过声学特征发现的，并认为中国军队可能正在探索其部队未来可能参与战斗的地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丹·斯莱特 Dan Slater 认为，
This latest incident is just one more sign of the fact that China is obviously building a much more...
他说，这些最新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拥有一支更先进的海军，实力比过去强得多。中国正努力成为海军强国，影响力绝不仅仅限于南中国海。因此，对美国而言，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不导致冲突且不会对主要东亚经济体造成重大破坏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中国海军活动的升级恰逢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出版。该书也掀起华盛顿对美国国防战略重新调整的讨论。周三9月15日，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围绕该书举行研讨会，探讨了美国的国防战略应该如何改变，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野心并阻止战争。科尔比在前言中开门见山，指出美国国防战略应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是欧洲，中东波斯湾仅占辅助地位，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由这个排位决定。科尔比将中国的崛起比作太阳系中巨大的行星，将产生巨大引力，伴随的是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并必然利用权力塑造世界或地区的格局，重写国际规则，这将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经济、工作、发展，并最终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科尔比认为中国已经在对澳大利亚施加这样的压力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及前总裁肯尼斯·温斯坦同意科尔比将中国列为美国国防首要目标的观点，他告诉美国之音，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faced a peer competitor, as challenging as China.
他说，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大的挑战。一个政府拥有整个社会，利用每一个潜在的属性来追求其更广泛的战略，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占据下一代技术制高点，建立尖端基础设施，并获得对世界各地尖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温斯坦说，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现在所看到的习近平令人难以置信的野心，他已经从简单的清除反对派转向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的大胆冒进是过去十年的中国领导人不敢想象的。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镇压香港的民主，我们不知道他的一长串行动要走到哪一步才停止。习近平高谈民族复兴，要以所谓民族主义行动接管台湾。我们看到的新疆的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极大的软弱和灾难性从阿富汗撤军时，我们正面临一位强悍的中国领导人，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出重大挑战。科尔比周三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批评美国当下缺乏清晰的宏观军事战略，因此无法理清什么是最重要，什么应该优先，以及什么并不太重要。美国的国防大战略的基础是确保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统治和支配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而中国已经发展到有能力称霸亚洲。科尔比解释，中国占亚洲 GDP 的一半，而北约的欧洲大国德法将会阻止俄罗斯主宰欧洲，所以欧洲的威胁远远不如亚洲。欧洲占世界经济体的 25%， 而且还在下降，所以是二级重要性。 中东并不重要，波斯湾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有石油。科尔比呼吁拜登政府在对中国的策略上要特别重视军事。他认为美中的经济竞争固然重要，尤其是中国如何故意将美国去工业化，并将工业份额和市场份额带回中国，但如果美国在军事上显出对中国的软弱，实际上你就纵容鼓励了北京的侵略行为，最终不得不面对对你不利的条件。所以我希望回到一个平衡点，让中国不敢再推进，让我们和盟友相信我们有安全的基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对科尔比亚洲优先的军事战略表示赞同。他说，在资源总是稀缺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把它们花在维护亚洲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试图改变中东的军事秩序。斯莱特告诉美国之音，从阿富汗撤军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一直在计划的事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继续驻军缺乏公众支持。他认为拜登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转向亚洲，使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投射力量的真正优先事项。科尔比的新书《拒绝战略》的意思是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的战略。具体的做法是在亚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权联盟，让亚洲国家不要屈服于北京军事和经济压力。这种战略是基于科尔比认为的北京最可能采取的亚洲战略，即全力瓦解亚洲国家结盟，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剩余的国家向北京靠拢。如果达成，北京将证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是脆弱的。科尔比认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每个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否则将陷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胁迫阴影。哈德逊研究所量子联盟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阿瑟·赫尔曼 Arthur Herman 认为
Passive piece of work and very much in the tradition of looking at
他认为科尔比的书写得很好，从大国竞争的视角描绘了美国需要的战略部署，通过盟友一起向中国的霸权野心投射威慑的政策，这是当下所需要的。台湾在科尔比书中是重点讨论案例，它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战略要塞，也是美国拒绝战略的试金石。科尔比在书中解答了很多美国人的疑惑，即为什么美国必须优先军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对岸的台湾。科尔比认为，美国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术，所以不能打陆战，以免重蹈越战、韩战的覆辙。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防线上聚集了很多财富，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等。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他说。科尔比用象棋思维解释，如果中国输掉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他将被迫面对升级的负担，而如果中国拿下台湾，将让中国大胆扣动扳机，台湾不会是中国扩张的终点。科尔比认为拒绝战略的重中之重正是保卫台湾，因为这是北京的目标，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同时涉及到美国的威慑力是否能保持。科尔比说，由于资源稀缺，美国不应该同时在别的战线投放多余的资源，应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台湾。他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正确的，这让日本盟友相信美国将在亚洲集中更多军事力量。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科尔比在想象一种有序的、优雅的撤离，而实际上的撤离是阿富汗秩序的彻底崩溃，美国被迫放弃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这些都将让东亚盟友怀疑美国的可靠性。不过赫尔曼赞同科尔比，认为台湾是不可放弃的盟友。他说，我们不仅应结合强大的军事姿态阻止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也应该视台湾为更大战略图景的一部分，不仅是东亚，而是整个亚太地区。我们也知道，如果放任中国对台湾进行侵略，这将破坏我们亚洲盟友的信任，他们会认为这是美国大国地位的终结。 但赫尔曼说，美国的困境在于如何用军事遏制对台湾的野心而不触发军事摩擦，即如何坚定地向中国表明和平胜于战争。作为前国防部官员，科尔比坚定地认为美国国防战略应由传统军事力量来主导。他在一次新书讨论活动中将中国比喻成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在被打败的低落后迅速工业化现代化，随后在俾斯麦治下的几个大国中脱颖而出，几乎成为欧洲主导的力量。德国当时正是通过三场集中的战争来达到该目的的，先是打丹麦，然后打奥地利，最后打法国。他说，人们现在太习惯于美国军事主导地位，不能想象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但这是可能的。过去30年，任何人想要跟美国发动战争都会惨败，而现代不一样了。如果中国能够使用武器和武力来达到目的，我们就算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这都不重要了。人们首先需要活下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说，科尔比的这一观点与当下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并不一致。他说，政府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并与正式盟友和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美国领导人前两次访问的是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越南，这表明美国正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该地区保持多极化，以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亚洲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而美国不想被排除在外。斯莱特也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可能被放大了。他说，美国有很多支持东亚经济开放的总议程，确保我们不会回到过去的暴力冲突。因此，美国重新调整其对印太地区的做法是一个好时机。美国愿意为投入更多的资源，该地区的国家也会乐于看到美国发挥的平衡作用，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赫尔曼也认为经济实力在美中博弈可能更重要。他说，中国能够在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威胁的情况下建立霸权，正是利用去美国的工业化作为提升其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希望看到更多关于美国工业防御作为保障我们的可靠军事能力的讨论。科尔比的书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美国需要做什么来威慑中国，但对中国正在做什么来削弱美国的力量没有太多兴趣。赫尔曼强调，美国的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确实是在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最根本工具。美国之音记者纪西，加州报道。
习近平将出席商讨阿富汗问题的上合组织视频峰会。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9月17号将透过视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高峰会。自从阿富汗变天以来，中国与塔利班的关系以及对塔利班政权的态度就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官网发布的一份简短新闻稿中宣布，习近平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邀请，将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以及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中国在阿富汗变天的过程中跟塔利班有过多次接触，而且在西方国家忙于撤军撤侨期间，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一直维持正常运作。但是当塔利班成立完全不具包容性的临时政府以来，北京尚未表明他是否准备承认或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塔利班政权。八月下旬，当塔利班横扫阿富汗并夺取喀布尔之后，七大工业国组织曾经召开视频高峰会，商讨和协调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策划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后续的撤侨问题。当时有人提议邀请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和俄罗斯参加，但是北京和俄罗斯都表示没有兴趣。 中国外长王毅9月8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指责美国和西方盟友仓促撤离，让阿富汗面临人道、民生以及新冠疫情等严重挑战。王毅还抨击一些未指明的国际势力，还可能借助政治、经济和金融手段给阿富汗制造新的难题。王毅在批评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同时，宣布向阿富汗提供2亿人民币的粮食和越冬物资等援助，以及捐赠首批300万剂新冠疫苗。9月13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呼吁美国解冻阿富汗资产，声称这些资产属于阿富汗人民。而人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呼应说，沙欣说的没错，这些资产属于阿富汗，理应用于阿富汗人民，美方不应无理冻结。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呼吁塔利班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尊重女权、保护人权的开明政府，并强调是否承认阿富汗新政府完全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强调在塔利班履行其对内对外承诺之前不会与其正常交往。中国也呼吁塔利班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温和政府，但北京更重视塔利班做出的不让其领土被用作攻击邻国基地的承诺，要求塔利班驱离甚至遣返阿富汗境内主张新疆独立的东伊运分子。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举行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北京以及莫斯科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态度将会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专访南亚问题专家米尔，阿富汗问题对美中巴构成挑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近日警告说，阿富汗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自一个月前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以看似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首都喀布尔，在相隔20年后再度掌控全国以来，阿富汗再度成为一个令人瞩目和担忧的国家。如何应对今后的阿富汗成为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9月1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奇莱特表示，有多起指控说塔利班当局在搜捕曾经为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的阿富汗人。他还批评塔利班在妇女权利问题上以及在保证不会进行报复性杀戮的问题上言行不一。在美国，美军从阿富汗撤退的匆忙和混乱受到强烈的批评。2001年以阿富汗为基地的恐怖组织袭击美国之后，美国随即推行全球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如今这一政策及其实施也受到来自美国国内外的质疑。20年前的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率领北约组织盟国攻打阿富汗，推翻了当时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民众和媒体不得自由谈论政府当局所认为的敏感问题的中国，阿富汗则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成为众多网民经常用来玩黑色幽默的话题。有人笑谈以往跟美国一样主张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塔利班的中国当局突然跟阿富汗的塔利班亲近起来，并声言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才是坏的。有人显然是讽刺性的发布用黑布黑纱包裹全身，包括包裹面部的喀布尔大学女学生的图片。该学生声言外界对塔利班的指控，尤其是对其女性政策的指控，并非事实。所谓的阿塔和巴塔究竟是怎么回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国的塔利班组织彼此究竟有什么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多年研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的学者阿斯凡迪亚尔·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So we're talking abou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aliban. There's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which has come to power, and then there's the Pakistani Taliban, which was a group that was formed in 2007.
米尔博士说，说到塔利班，现在有两个塔利班，一个是前不久在阿富汗夺权的塔利班，一个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是一个2007年成立的组织，成立之后立即就对巴基斯坦政府进行暴力攻击。2014年该组织的一些人移动到阿富汗东部，最近中国的一些人员和官员在巴基斯坦受到袭击，这些袭击被认为是跟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有关系的。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has had this alliance with the Afghan Taliban, right? And so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telling, much of the world, but al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y should engage with the Afghan Taliban.
米尔博士说，巴基斯坦政府跟阿富汗塔利班有同盟关系。巴基斯坦对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对中国政府说，他们应当援助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坏的，应当予以镇压。但问题是，阿富汗塔利班不想镇压巴基斯坦塔利班，因为他们是亲属，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共同的，而且他们也有足以亲密关系。这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反恐政策的真正麻烦所在。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对中国公众宣传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衰落的象征，对中国继续崛起有好处。这种说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人认同。与此同时，另有人则说，美国撤军不见得对中国是好消息。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南亚问题和美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的米尔博士的看法是，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政府、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固然是坏消息、坏结果，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力争全球地位来说也是不祥之兆。
The Chinese, I think, they can maybe rejoice in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been embarrassed in this fashion. The optics of what has happened are obviously not great for the U.S. and hence, China has an opportunity to play that.
米尔博士说，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可以为美国遭遇这样的难堪而兴高采烈。阿富汗的景象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不妙，中国可以高兴了。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先前也是为中国方面做了中国该做却没有做的很多事情。南亚地区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长久以来就是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地区，有很多暴力冲突，有很多作恶多端的组织。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在那里花费了大量的力量使那个地区获得稳定，至少是在那里维持了平衡，阻止了不稳定状况的进一步发展。米尔博士说，大部分人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在10年前、12年前，不仅是阿富汗，而且是巴基斯坦也频繁发生暴力袭击，而美国为稳定巴基斯坦的形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But now that the U.S. is out, and there is a specter of more instability, the Chinese have to solve that problem themselves. The Chinese have growing stake.
米尔博士说，美国撤出了，现在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稳定的局面。中国现在就要靠自己来解决这种问题了，而中国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大。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受到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阿富汗的不稳定对巴基斯坦的稳定以及对中国的利益都有负面的影响。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对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中亚诸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许多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战乱不止的阿富汗在20多年前就成为来自许多国家的奉行恐怖主义的组织和个人的集结地、训练场、发动恐怖袭击的大本营。许多国家担心当年的历史会再度重演。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之后表现如何？ 多年研究塔利班武装的米尔博士说
For now the Taliban are being very evasive on issues that concer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ch as political rights of Afghans at large and of Afghan women in particular and then finally there's this issue of terrorism
米尔博士说，现在塔利班对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闪烁其词，那些问题包括普通阿富汗人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阿富汗妇女的权利，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人们注意到塔利班跟一些在阿富汗境内的外国圣战者组织关系密切，那些组织包括基地组织，也包括反巴基斯坦的圣战者、中亚的圣战者以及反中国的圣战者。中国把那些圣战者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The Taliban have made certain commitments, to the Chinese, to the US, even to the Pakistanis, that they will not allow Afghan territory to be used, for attacks, violence, terrorism. But for now, I'm not seeing any signs of.
米尔博士说。塔利班对中国、对美国、对巴基斯坦做出了一些承诺，这就是不会准许阿富汗领土被用来对外国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但截至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塔利班驱逐这些组织，或对他们进行镇压，或显著地约束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有各种理由担心来自阿富汗的暴力袭击或恐怖主义袭击的情况会在今后几个月或几年内更加恶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斯坦福大学研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的学者米尔谈塔利班再度在阿富汗掌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南亚问题专家米尔谈阿富汗问题对美中巴构成挑战。
中国监管炮声隆隆，医疗美容恐成下一个目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星期二9月14号发表评论，呼吁严厉打击虚假违法的医疗美容广告，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在8月底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要对医美行业一些越过法规底线的虚假宣传、过度宣传、导向不正的医美广告进行整治。
医美行业有可能成为继校外补习、线上游戏和网络平台之后，中国监管当局的又一个打击整顿目标。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只要看看小红书应用程序，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年轻人对整容话题的痴迷程度。这款聚焦于美容的电商和社群媒体应用程序，有关整容前后的话题居然吸引了29万帖的讨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男少女更是希望自己成为俊男美女。而在铺天盖地的医美广告轰炸下，很多人节衣缩食，债台高筑也对医美趋之若鹜。医美行业炙手可热，最受欢迎的整容手术包括加开双眼皮、将眼睛放大以及将鼻梁垫高。医美行业被批向民众灌输美容的最佳效果，而很少提及手术的可能风险。中国的媒体常常有关于某人做了整容手术非但没有变美，反而因为手术失败导致死亡的报道。根据投资银行中信证券的估计，2020年中国医美市场的销售额超过3300亿元人民币，约合500亿美元。但是，在中国监管当局先后对校外补习、线上游戏和网络平台出重手整顿之后，嗅觉敏感的投资人已经在担心医美行业可能成为政府整治的下一个目标。据报道，虽然医美目前在中国依然非常受欢迎，中国三大上市医美公司自从7月初以来，市值已经下跌三分之一，蒸发掉的市值超过170亿美元。 据说2014年就在美国上市的新氧科技公司，其应用程序可以给用户的面部特征打分，并根据用户面部特征制定相应的整容计划，同时帮助联络最佳的整容医生。不过今年以来，该公司的股价累计下跌超过一半，最近一段时间，该公司股票被做空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医美行业虽然市场庞大，但是问题也非常多。人民日报8月初曾发表一篇题为《医疗美容，要最佳效果，也要防不良后果》的文章，特别强调医美项目中的安全问题。文章称，在许多医美机构的官网信息中，基本没有风险性提示，一些医美机构在宣传拉客的过程中，只谈最佳效果而不谈不良后果，不仅容易使消费者忽视安全隐患，而且一旦出现问题，维权都是漫长且劳心劳力的过程。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增长了近14倍，而虚假宣传则是群众投诉最集中的问题。人民日报声称，规范医美广告不仅要清除虚假广告，还要整治对审美标准和消费观念的恶意营销，要反对盲目追求以瘦为美、以白为美等极端片面单一的审美取向。有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所谓共同富裕的战略，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对一系列行业和企业出重手进行整治和整肃，拥有巨大市场和商机的中国医美行业也可能在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整容手术时意外身亡。香港中国远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克·唐纳向媒体表示，我们非常有可能看到又一个行业的消失。
全球61个人权组织呼吁港府撤销对支联会领导人的指控。全球61个人权团体星期四9月16号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香港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的指控和判刑。
去年6月4日，香港警方以防控疫情为由，首次拒绝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自1989年后的年度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但是，多名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不顾禁令，当晚仍然自发前往维多利亚公园进行悼念活动。事后，共有26名民主派人士先后被控参与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而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镇召集人陈浩恒等12名被告上周四承认控罪，星期三被判刑，其中3名被告被判缓刑，其余9名被告被判监禁6至10个月。支联会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八九学运的高潮中成立。支联会多年来坚定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支联会的五大诉求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会在香港组织中国大陆之外规模最大的悼念集会，纪念六四事件，并悼念在解放军六四屠城中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但是，从去年起，警方以防控疫情为由，已经连续两年拒绝批准集会申请。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北京和香港当局逮捕烛光悼念活动组织者，是在告诉全世界，他们害怕的不仅是最和平的抗议，而且还有他们自己残暴的过去。理查森说，他们应该结束政治迫害，立即撤销对烛光活动组织者的指控，并释放他们。 对智联会成员和民主派的指控包括煽惑颠覆和拒绝遵守提供信息的通知。这些都是北京当局去年六月在香港强推的国安法中规定的罪名。颠覆罪可以给任何可能干预、扰乱或破坏中国或香港政府运作的言论或行为定罪，这也可能很轻易地包括和平示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出现的白色恐怖消杀政治气氛下，今年七月，智联会的七位常委宣布辞职，常务委员会也已经做出解散的决议，但这些动作并未阻挡警方对该组织的打压。就在智联会常委会通过解散的决议消息曝光后不久，警方就以智联会涉嫌充当外国代理人为由，要求提供组织成员与境外组织关系的相继资料。9月9日，国安处突袭搜查原来由智联会设立的六四博物馆，并从里面搬走一些展品。9月10日，警方更冻结了智联会220万元港币，约合28万美元的资产。61个人权团体的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协调行动，对香港当局，包括特首在内的高层官员，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在内的定点制裁。声明还要求各国政府，针对北京和香港当局的侵权行为，发表谴责声明，并为中国和香港境外的团体，为纪念六四或为印制被北京和香港当局禁止的文学宣材料提供协助。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首场投票，选委会恐开创假选举先河。香港负责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9月19号将举行分组界别选举，这是北京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后当地第一场重要选举。选委会选举本已被外界形容为小圈子选举，新的模式将带来什么改变呢？民主派阵营在选委会又是否会有一席之地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21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经过修订后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增加一个界别至五大界别，各有300人。选委经由三种方式产生，982席由团体或个人选出，156席由团体提名产生，其中法律、会计和新增的科技创新界等部分议席则由国家部委、机构或团体在香港相关人士提名。另外362席是当然委员，包括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占190席，立法会议员占90席及六个专业界别的指名职位。40个界别当中只有13个需要进行选举，1000多名候选人当中有六成是自动当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与五年前相比，新一届选委会选举明显缺乏竞争性。
我相信最大分别就是说它多了很多这个。
蔡子强表示，与以往最大的分别是，这次选举多了很多组织和机构提名，以及当然成员，选举成分大减。以往可以在选委会投票的专业和中产人士，现在已经失去了投票权，所以选民基础锐减，也因此这次选举是缺乏竞争性的，基本上大部分议席是自动当选的，就算不是自动当选，也只是装饰性的选举，譬如某些界别是由16个人角逐15个议席，对选举的结果会造成很大影响。蔡子强认为，这只是香港选举制度改变的序幕。
我相信这个选举同我们以往理解的选举不同的，这个是一个有
蔡子强说，这个选举和以往大家理解的选举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也就是所谓的等额选举，与有所选择的差额选举很不一样。 在现在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未来的立法会选举，甚至有人怀疑下届行政长官选举会否好像澳门的行政长官选举那样变成等额选举，也就是毫无选择的。9月11日选举委员会第五届别的港区人大及政协当然选委发起在香港各区设置俗称街站的临时摊档宣传政纲，多个界别分组上千名当然选委和自动当选的选委响应，一连两天在各区设置超过1000个街站与民众交流，主题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良政善治。不过香港民众普遍反应冷淡。出于安全考量，化名朱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相信北京是有意制造假象。
在个街嗰度摆街站咧，其实即以前系比较多系可能泛民嗰啲。
朱小姐说，以往民主派喜欢在街上设置摊位，但是现在民主派已没有生存空间。这些街站都是亲政府的，但是一般市民的感觉可能和以往一样，觉得仍然可以在街上设置街站，让人产生错觉，选举仍然存在。他觉得这是既无奈又可悲。媒体注意到，与上届选举比较，这次有部分候选人没有提供政纲，个别人就连个人资料包括年龄和职业也没有交代。至于写下政纲的候选人，有不少是以政治取态作为政纲的内容。以商业第三界别为例，18名候选人当中有13人的政纲是拥护一国两制，支持爱国者治港，支持选举改革等。
哦，冇政纲呢一样嘢，我谂更加突出呢个。
朱小姐说，没有政纲这一点更突出了这个选举的可笑。有没有政纲，有没有候选人的名字，甚至候选人是谁也好，其实都是内定的事的。但是又要装成有选择，大家仍然有份投票。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相信，香港区人大政协倾巢而出搞宣传，反映北京当局对这场选举心里有数。
我相信北京和特区政府都明白了，即系而家个选举咧，喺一般
蔡子强说，他相信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明白，在一般香港市民心目中，这场选举是缺乏竞争性的，也跟以往大家理解的选举相差很远。为了粉饰太平，使大家觉得有选举的气氛，所以即使选举大局已定，仍然叫人出来做一些宣传，甚至在街上进行助选活动，以粉饰选举缺乏竞争性，以及还没选就大局已定这样的情况。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以往由民主阵营垄断的区议会117席被取消，原本由民主派主导以个人票选出的第二界别选委一席改为团体票，并增加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及专业界别指名职位组成的当然一席。以往超过21万个人票选民被全面废除，改制后和资格组织大多有建制背景，过往大多属于民主派的专业界别如同连根拔起。香港政治学者马跃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派缺席选举决定了这将是一场平淡的选举。
我觉得过去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个界别分组这个选举主要的竞争来源来自民主派派比较多的一个专业人士尝试去争取最大的议席，但是截至民主派差不多都没有完全没有参选，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竞争的气氛比较薄弱。然后也是应该主要参选人应该是差不多在政治立场上面没有任何的分歧，所以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是看个别界别的联系来决定是最后谁当选。
曾出任高等教育界选委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 虽然同样是小圈子选举，但是改革前的制度显然比较合理。钟殿华对美国之音说，
法律界啊，教育界啊，高等教育界啊，社福界啊，会计界这些啦。
钟殿华说，法律界、教育界、高等教育界、社会福利界都是从界别内选出代表出来投票。以上届为例，有20多万人有权投票，而今年有资格投票的大部分都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已经登记的只有9000多人有投票的资格，而这些组织对于香港人来说是陌生的，大部分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选举委员会的功能之一是提名和选出香港行政长官。钟建华说，在以往的制度下，民主派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民主派的成员和相关的政党可以在1200个。
钟建华解释，民主派成员和相关政党在这1200个选委会的名额当中可以取得300多400个席位，再加上民主派的区议会和立法会议员，上届合共有400多席属于民主派人士。400多人并不足以赢得选举，这也是中共刻意制造的结果，但是就算赢不了选举，仍然可以成为关键少数，譬如可以提名一个人出来和中央钦点的人竞争。他认为，经过改革的选委会选举注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假选举。
你一个选特首的委员会得个咁少人，得个千零。
钟殿华说，一个选特首的委员会只有1000多人那么少，而这些选委只是由几千人选出来的，可想而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你告诉我这是选举的话，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不叫选举，根本就是变相钦点。选举过程是假的，选民也是假的，涉及的组织不是具有意义和代表性以及广泛参与的组织，整个选举欺骗性十足。香港政府对于这场改革后的首场大型选举显然十分重视。9月14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网页撰文表示，每逢举行大型活动，保安局和相关部门会因应活动的背景性质等做风险评估，制定行动策略。针对9月19日的选举，警方会严阵以待，做出必要的部署，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邓炳强表示，香港潜藏本土恐怖主义危机，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他强调，有一小撮死心不息的极端分子透过软对抗方式荼毒大众思想，透过媒体、影片、刊物、文化艺术甚至网络游戏等刻意灌输错误的观念，市民对此要高度提防。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当局打压扩展至网络空间，香港支联会被迫删除网站网页。香港当局帮助北京清剿民主力量的行动正在从实体空间推展至网络空间。在香港从事支援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发展超过30年的香港支联会正在经历当局的全面围剿。
支联会星期四9月16日发表一份声明说，应警方的要求，支联会将在当天晚上10点移除互联网网站、脸书和其他指定的电子平台讯息。支联会称，警方9月10日致函支联会，称根据港区国安法的有关条款，支联会应在接到此函的7天内移除指定的电子平台讯息。支联会还表示，会从即日起在一个新的脸书网页上发布信息。香港当局去年以控制新冠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主办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追思会，揭开了对支联会打压的序幕。曾经是支联会副主席的何俊仁上星期在法庭上承认，他参与去年的六四集会违反了法律。香港当局表示，会坚决按照国安法采取行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香港的繁荣。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